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帝国的终结。
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6节至45节，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黑制白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摇象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参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参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
尼布甲尼撒的梦关乎将来必成就的事，启示了人类历史的走向。这个梦亦都同尼布甲尼撒本人息息相关，因为他就是那个金头，凌驾了象身其余的部分。作为诸王之王，国度、权势、能力、尊荣集于一身，天下众生尽在手中。尼布甲尼撒却必须明白两件事：第一，这一切的权柄完全来自上帝；第二，在历史之主的计划之中，金头终究将被取代。除了金头之外，关于大象各个部分所代表的国权，圣经学者有不一致的观点。这个牵涉到对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和作者身份有不同的理解。其中最大的分歧之一在第五部分，就是半铁半泥的脚趾，到底是指向某一个地上的政权，亦或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异梦在当时乃是指向未来。而但以理对大象的解释，除了对金头有清晰的解说之外，刻意不将其他的部分讲得清楚，譬如是代表哪一个国家。根据启示文学的特性，我们不妨这样去理解，整个大象是全天下列国的代表，象征人类历史的事件走向。大象乃是作为一个整体，各个部分代表历代人间的政权和敌挡上帝的国度，最终将要被上帝的国，即是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击毁毁灭。届时一个属于上帝的永恒国度将要被建立。尼布甲尼撒的异梦带出两个重要的启示。第一，人间的政权每下愈况，金被银取代，银被铜取代，铜被铁取代，铁又被更弱的半铁半泥所取代， 价值不断的递减。从巴比伦帝国开始，至之后国权的更迭轮替，将会一代不如一代。大象以光辉灿烂的金为头，却是以软弱不堪一击的作为终结。第二，上帝的国度将充满天下，人手造的大象在末后被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击碎灭绝。这一块石头象征上帝的国度，永远不会败坏，要存立到永远。在尼布甲尼撒的异梦中，这一块石头化成大山，意思即是说人的国度终将结束，而上帝的国度要大大扩展，充满天下。对一群被掳为奴的上帝子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有盼望的讯息。人间的国权无论是几咁的强盛兴旺，亦只不过是暂存的，最终都要灰飞烟灭，唯有上帝的国度永远长存。没错，历史掌管在上帝手中，他已经有全盘的计划，时局按照他的旨意在这里推展。思想，但以理书向我们展示一个清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。无论人间哪一个政权正在得势，不要忘记上帝仍在掌权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和旨意之中。无论地上的政权怎样恶贯满盈，敌挡上帝，仍然受限于在上帝所划定的时日。而最终人间的政权必定会灰飞烟灭，上帝的国要充满天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政权的邪恶，社会的礼崩乐坏，很多美好的价值在这里迅速消亡，我们很容易绝望丧胆。但以理书却提醒我们，上帝仍在掌权，人间的邪恶政权不能够传到永远，终究要被上帝的永恒国度所取代。上帝的国度在你心目中占了几重的位置呢？在这个弯曲背谋的世代之中，你又怎样活出上帝国民的样式呢？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剑丽，播音张素心。